那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你的怜悯、你的慈爱。我们是何等的悖逆，我们都犯了罪，深深的被你得罪了你，但你不以我们的罪待我们，也没以我们的过犯报应我们。你真的将你独生的儿子赐下来拯救我们，拯救我们这一群不配的人。阿爸父神呐，今天你就在我们当中，你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你让我们的心来到你真理面前，晓得只有真理让我们得自由，也只有真理能释放我们。阿爸父神呐，求你祝福，祝福所有国内的弟兄姐妹们，祝福他们刚刚放开，祝福他们生活当中一些的调整和改变。但是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指望，也是我们的盼望。也求神祝福北美的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在有相对自由的情形下，真的以神的恩典为恩典。来寻求你，来更深的认识你。我们当中若有还没有信你的人，阿爸父神呐，求你的圣灵在人的心中工作，求你做翻转人心的工作，让这些灵魂转向你，归向你。阿爸父啊，就求神你从头到尾的保守我们一起的时间，我们这样一起的祷告、祈求、盼望。都是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门。那我现在来分享我的屏幕。小杰师傅能看见了吗？可以啊，好。我是非常感恩啊，我非常感恩生命季刊，还有这个新生命的这个平台，给我这个机会，给我4次的时间，我自己呢，因为这几个真理是深深的帮助了我，也让我看到信仰的那个真，变得真实，是我从深深的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不光是说举手的那会儿，你举起手来那个感动。而是你实在是知道自己从里到外彻头彻尾是个罪人，所以我分4次的时间，世人都犯了罪。我们在复活节的前一周呢，我会跟大家分享除你以外，除他以外，然后在新年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心意更新。因为我当我每个人信了，我们不是加了一个，说是给加了一个 title，加了一个名号，你戴成一个基督徒的帽子，是你的全人会被改变。所以我最后呢，分享就是行各样的善事，因为不是你我来定善恶的标准，也不是你我来定说什么为好，什么为坏，定善恶标准的是那位神。所以我自己信主这么多年，我有一个很多的，就是好像一个推倒重建的过程，知道说到底什么是善事。那呢，为什么叫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呢？因为在我们生命中，每一个人，如果上帝赐给你家庭，赐给你婚姻，你第一个所经历的就是夫妻之间，然后儿女之间，在这个最真实的关系当中呢，你也是最能看清楚自己的。好，我们所以呢，今天就来开始来看我们第一次分享。世人都犯了罪，我和小琴师母分享。小琴师母说这个海报啊，因为在我做这个的时候，我就想，我不知道你是在什么时候啊，心服口服的接受你自己啊是一个罪人，然后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开始明白这件事情到底意味着什么。而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当中呢。如果我要是说给这世界，我给它一个颜色作为底色的话，那就是黑色。主耶稣在圣经约翰福音第一章，他怎么讲？他说：“神就是光，神来到这世间，就像光照在黑暗里，黑暗不接受光。 如果我们这生命当中还有一点点色彩，还有一点点美好，不是因为你我创造的，是因为神施怜悯赐给我们的。所以就让我们知道，真的世人犯了罪这个事实，也许每一个人你信主的时候，你一定第一个接触到的就是这件事情，一定在传福音的人给你讲的这件事情。但是一定要晓得，我们这个世人都犯了罪，它会影响到我们生命的每个层次，每个你怎么样认识自己，你怎样认识他人，你怎样看待周遭的世界，甚至于你怎么样理解历史。所以我们就让这个作为一个起头，世人都犯了罪。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接受你的孩子是个罪人，有时候定自己是个罪人难呢，还是定你孩子是个罪人难呢？好像都比较难。如果你是个崇拜你小孩的人，那这件事就很难了。如果你是个自我很崇拜自己，这件事也很难。但是呢，我们一定要知道，你我是个罪人，我们的儿女也是个罪人。这个时候，也许你认为这么美好的世界里生活的都是罪人吗？是的，这个黑暗的世界，这个世界的底色是黑色，是因为神怜悯我们，让我们在这生命中还有一些光，还有见证。但是我们在不认识神，在悖逆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身份，就是我们是个罪人。世人都犯了罪啊，这是神宣判的一句话。上帝是陈述了一个事实啊，这个事实是咱们自己永远也靠着自我搞不清楚的。世人都犯了罪，这是上帝的一个启示。我们中国人相信什么？中国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是不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一个世界观。他们相信每一个人都是被这个世界染黑的，却不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黑的来染这个世界的。我们世人都犯了罪，这件事情有一个最直接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一会儿都会看到什么叫亏缺了神的荣耀，神有怎样的荣耀，而我们世人跟神之间这个差距是一个什么样的差距。我想对人性的这个认识啊，是我们认识神的第一步。我们的内心啊，你们大概大家都是生命季刊的这些读者啊，忠实的这些真的弟兄姐妹来分享啊，来读他们所发表的见证，你都会看到很多见证，这就是那个起点。因为每个人在不信主的时候，我们内心最想逃避的就是一个真相，是个什么真相呢？就是我是个罪人这个真相。这个只要你这个真相，这个真理没有搞清楚，你的生命一定是混乱的。也许我们心里会说，哎，那个很多人不是的，很多人他们事业有成啊，事业发达，每个人都是有他的财富能力，一切的一切，这样的人也是混乱的吗？是的，这样的人也是混乱的。因为世界上也许最大最恶的那些事，都恰恰是这些不敬畏神有能力的人做成的。我们来看几个图片啊，希望不要带给你们什么不适。我很喜欢看这些二战的这些纪录片啊什么的，尤其是犹太人啊，犹太人这个历史是人类历史当中的一部分啊，上帝都知道，但是世人希特勒所做的恶，我在看这些纪录片的时候，往往前面他都会有个提示啊，说会提醒你说今天你所看的内容里面会有什么画面会引起不适。但是呢，这个善意的提醒啊，常常让我想一个问题啊，说我们有没有想象一下，在那个苦难当中生活的人，在那个苦难当中经历的人，在那苦难当中堆在那里的人，而这些人被怎样来对待呢？我们也看到那些人周围站着很多人。我自己在想，这些站在那些观看这些尸体的人，很可能就是在街道上向这个希特勒来行这个元首礼的人，极有可能甚至于完全就是。 历史上的悲剧是有很多很多的原因，但我在思想是不是有两个原因是不能忽略的？也许任何悲剧都可能追溯到这两个基本的原因，一个就是当人藐视、轻视、践踏他人，不把人当人看的时候，悲剧就发生了。同样，另一个极端是什么呢？当我们开始抬高、崇拜、神化他人的时候，悲剧也发生。两个极端就是，当人不把人当人看，我们人是怎样的？上帝造了我们，虽然我们堕落了，但是我们是神所造的，我们里面有神的形象。当人忽略了这一点的时候，人就会发生那样的惨，就是那样的悲剧。同样呢，当人把一个罪人，希特勒跟你我一模一样的罪人，看成神，在这个历史上神话人的故事太多了啊。也许我们觉得啊，历史早就过去了，这是一个黑暗的历史，没有人愿意谈。我记得我们全家很多年前啊，跟亲人嘛，几家人一起去华盛顿，大家就商量好去哪儿看东西嘛。然后呢，我们家就惦记着去看这个大屠杀博，这个博物馆，屠杀纪念馆。然后所有的亲人他们都不要去，我也能理解他们觉得跑这么远来一趟不是来看这些的，不，生命中不要承担这些苦难。但是我们家还是自己去，苦难很深重，就是我们事隔多少年。几十年再看，你都没有办法去呼吸，但这就是人类历史的一部分。也许我们想这些过去了，但是也许不会发生奥斯维辛的这样集中营的事情。大家要知道，那个时候杀了600万人，其中有150万孩子。但是会有什么呢？这些都是我网上随便一搜就会找到，这是校园霸凌。十几个你看起来就是十几岁的小女孩，使劲抽那个小女孩耳光。你们一定看到中国那些抖音啊什么上这种很多，嘴里叫嚣着那些脏话，来抽的那些小孩嘴角流血。为什么会这样？因为也许他们从来不知道奥斯维辛。更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他们不把那个小女孩当人看。同样，另外一种像这种，把这些明星啊、追星啊、周围这些偶像啊，甚至政治领袖啊，当成神一样的崇拜，会发生什么呢？这种悲剧啊，上个世纪真的报道上太多了，现在网络多的，你大概你要想看，就你没完没了的可以去看。那这些是从一个大的社会当中，一个历史阶段，到一个小一群人，一大群，那到我们自己的家中，你们听没听过？当传道人就会听到很多事情啊，家暴你们听过吗？也许在座的这么多人，你们都经历过。为什么那个群里的人会打你呢？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个罪人。还有可悲的，这是网上我找到的，这个母亲跪在她玩手机的儿子面前。也许我们大家会心里说：“哎，松一口气，我还没至于这样啊，没至于跪在这个儿子面前。”但是大家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身体没有跪，心已经跪了。为什么？因为你不知道那个孩子是个罪人。中国的一个政策，计划生育。将这个趋势推到了一个极致。当我们不能顺服神，不能遵神的命令伟大的时候，这些悲剧演不完。我们知道只有一个身份，就是这个罪人的身份啊。那很多身份，这个身份，很多身份都是中国人讲说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啊。大家都知道，一闭眼走的时候，你的财富、你的权利，一切都没有了。但是有一个身份，你是生就带来的，死你也得带着，就是罪人这个身份。如果在你在这地上还活着的时候，你不去认识神，这个身份 就会将你带进永恒的审判当中去。这件事情不是觉得小偷小摸我也没做，或者做点我悔改，这个罪人这件事情太真实了。只有这一个身份是跟永恒相关的，只有这个身份是和灵魂绑定的。所以如果我们在这个身份上我们不认识，我们真的不能认识神。如果我们做父母的在教养我们的儿女的时候，我们把我们的儿女，或者我们不好好带他们，用家暴来带他们，我也见过那些爸爸一脚把小孩踢开的那些小短视频，或者我们把小孩子像小皇帝啊，六个老人八个老人围着他转的时候，你想想这些孩子长大的世界，你期望什么呢？我们期望他们长大，或者有一天他们要承担社会责任的时候，我们期望什么呢？那我们再看撒旦现在有很多的方法，世界上撒旦的从来没有停止工作，不是让别人让你去当成他们是神，撒旦就是现在，尤其说在北美啊、西方这些，大概到中国也是啊，他让你自己是神。从哪儿开始呢？说啊，不要输在起跑线上，这些洗脑是从哪儿开始呢？从幼儿园开始的，从 kindergarten 开始的。一个小纸片调查表 about me， 所有全是你喜欢什么，你喜爱什么，然后你所有的自我造就，你会成为什么，你会怎样自我，你会超越，然后所有的社交媒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我没有朋友圈啊，我不，但是你看到当朋友们说到什么，朋友圈就是给了你一个神话自己的平台，我每天你吃啥你喝啥你干什么，你不停的在那儿去来摆着，实际历史像什么，就像朋友圈里头不停的用美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想掩盖一个事实，我是个罪人。这世界也帮忙，世界也帮忙啊，世界帮什么忙呢？这些书都是畅销书，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被低估的自我，就是你想的你还不够强大，你比你想的还要强大，这世界就在跟我们不停的讲这句话。这不是说有些人就用自信啊这些词，当你信主之后这些词要小心。还有叫书叫拥有一个你说了算的人生，害怕吗？听着要是我们信主了，你会看着这样是心里害怕的。我们是谁？我们是一个一闭眼没有气息了就什么都没有的人，我们会拥有一个我们说了算的人生吗？但是这个世界在推崇这个，所有的那些励志的那些学习班啊什么的，我还听过有姐妹分享一对一的这些什么1000块钱一小时，还有更过分5000块钱一小时。为什么？他要告诉他你很厉害，你不是个罪人，所有这些看不上，全是我我我我我我，所以每个人发言都是我我我，在这个天平上你自己是王，别人都是无足轻重的，所有在你生活的领域放大镜看的都是自己。为什么会这样？如果我们在座的都是基督徒，我们接受自己是个罪人，你真的要想一个问题，这世界向我们的孩子在传递一个什么信息？我们该怎么来养一个唯我独尊的小孩？我们来怎么相处一个唯我独尊的配偶？我们怎么臣服于一个唯我独尊的君王？这些都是罪对罪人最深的捆绑，但是我们就在里面，甚至于有时候我们还贡献一些。中国王朔的说什么，我是流氓，我怕谁，我就是我，这些话只有神能讲，只有神能定义他自己的。但是这小包上就敢印这样的话，因为这个世界就想告诉你这一个事情，这是一个很大的谎言。但这个谎言听起来很美，这世界是一个 all about me 的世界，但是我们都知道 这世界真的变得更心平气和了吗？真的变得岁月静好了吗？不是的。所有这些自杀率是什么自杀率？我们现在的孩子对生活的态度是什么态度？我们就知道谎言喂养大的终究是黑暗和谎言。那我们开始来认识一下，那到底你是谁？我是谁？世界上有很多答案的。这个定义我们自己如果是一个不可知论者，他说我不知道，我不在乎我是谁，爱是谁是谁，反正就这一辈子过完就拉倒了。那一个相信进化论的人，他就说他是猴子变的，是不是？那还有人呢说，那我坚信一个道德主义者，他会说自己是谁，那就我是个好人呗。那所有这个我是后面你可以说很多很多，有些人你可以拿你自己的头衔，拿你的财富，拿你的名气，都可以标注你是谁。但是只有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告诉我们我是谁，这是一个真相。不要相信别人告诉你，不要相信你自己说你是谁，更不要相信 Facebook 告诉你是谁。现在 Facebook 光性别就有70多个选项。圣经告诉我们真相是一个什么真相呢？圣经说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我们知道如果你想祝福一个人，没有人敢写这句话的啊，一般劝勉人啥也不敢写。你可以考虑到他人的感受，但是如果安静下来面对神，把自己这句话讲给自己，也深深的说是这样子，真的只有你自己知道，只有神知道我们人犯的这个罪。有时候你罗列出来说我这些百刀其实没那么坏，上帝知道我们犯的最大的罪就是背逆神。在这个定义之下，没有人问你一年挣多少，没有人问你成就如何，将来殆尽永恒的，若你不悔改，是这个带来的那个审判。所以呢，神才知道我们是谁，他才告诉我们是谁。神是不需要说用这种糖衣啊，用什么吃药的时候嫌苦就裹点东西了，神是不用这个的。上帝把那个一切这种无花果树的叶子拿开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自己是谁。我们人类是不是有点冤？我们到底冤不冤？上帝是不是有点也不太正能量啊？我们现在是一个正能量的世界，就是一个你比你想的还要强大的一个世界。但是这个谎言是不帮助我们认识的。你不能认识自己，你就不能认识神。你只有认识了神，你才能认识我们自己。为什么说世人都犯了罪？先让我们回到圣经当中啊，大家看到这三个图片你就知道是谁了啊。上帝在启示给我们这本圣经当中呢，记录了很多人，罪人、恶人、坏人。如果要是有个恶人榜的话，这三个这是榜上一定有名的。我们来看看法老。有时候我们读经啊，罗马书啊，告诉他心刚硬啊，在出埃及记我们一遍一遍读他心刚硬啊。但是你要是深思的话，你对这种心刚硬你都害怕的，真的真的害怕。说到底什么是心刚硬？大家想一想当时的埃及啊，当时的埃及是一个怎样的？当时的埃及，咱说现在四大文明古国，埃及象征什么？象征权力，甚至于埃及的建筑，甚至在很多方面，那是一个最古老的国家似的。当时的埃及的法老，以他的认知，他就是神，他就是神，并且人民也把他当成神。就是一个这样的，他以为自己是神一样的人。当神差派摩西去带领以色列人离开的时候，他已经用了他们免费劳力400多年了。400年，当这些人要离开的时候，他的心刚硬到什么程度呢？环境污染，整个你想想，一个农业国家， 把埃及整个荒废了，包括他自己身上都起满了疮，十灾啊，一灾接着一灾。这个王当时刚说我让你们走，大概那个话还没说完，他就后悔了。我们就想想，这个人为什么这么刚硬啊？你就是作为一个国家的皇帝，你也不想你的这个国土，你的人民这样吧，他受不了的。也许就是一个他不能相信有一个神比他大，他才是神，他是太阳神，他是生命神，他相信他是神，所以当有一个神大过他，一位真神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来接受这件事情，所以他的心要刚硬到底。这是全国绝收，但是他不在乎。中国人说不见棺材不落泪，法老是什么？什么都不落泪，这就是人的本性。我们再来看这个群体啊，这个淫乱败坏的索多玛，索多玛这是个群体啊，这是我们大家有时候敢不敢想啊，就是说如果我们在一个索多玛当中啊，当年罗德就选住在这里，为什么呢？因为滋润啊，看起来像耶和华的园子。它是一个繁华之地，但是它是一个罪恶之地，也常常是这样的。很多时候恰恰是那些地上最繁华的时候地方，也是罪恶最滋生的地方。但大家你有没有想过，当你在这样的人群当中，你自己会跟他们一同行恶吗？我们一会儿会思想这个问题。我们在里面当中，你还敢坚持吗？所以人是极软弱、极败坏，也极为邪恶的。最后这个大家也就是不陌生了，这是希律，这个是个为了权力可以把自己全家人都杀了的人。就是这样的人，就是这样的王，当他听到有一位王要来的时候，他可以屠城，可以把那些婴儿都杀掉。这就是权力带来的欲望，这就是人的本性。我们说这些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些到底是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给孩子讲点故事，讲点大卫打歌利亚的故事，我们一定要讲这些圣经里记载的真实的历史给他们，让他们从小就知道我们是个罪人。为什么认识这个这么重要？当我们知道世人都犯了罪，前面我所举的三个例子，你就会在权力不等于公义这件事有了更深的认识，你就会在数量不等于公义这件事情上有了更深的认识，你也会在贫穷不等于公义上也更加的认识。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知道世人都犯了罪，你就晓得法老是罪人，希特勒是罪人，不管希特勒给二战的时候带来了什么样的经济强盛，他屠杀人，他的这样的侵略，他是一个被邪恶和野心充满的人。我们就会正确的看待权柄，不管这个权柄有多大，还是这个权柄有多小，我们就真正的会不畏惧这个。我们都很软弱，但是这个真相会帮助我们看清楚人的本相，我们不会神化任何一个人，也不会神化我们自己。我们既不神化领袖，我们也不会盲从权柄，但是我们会晓得顺服，顺服那些上帝放置在我们生命中的权柄，也晓得这个次序是怎样去顺服他们。还有就是数量和公义，作为一个我们中国人，我想这是人类的共性啊。我们相信民主制度也许是一个最不坏的制度，但是绝对不是最完美的制度。民主制度可能带来暴民政治，因为我们希望站在人数多的一面，我们会正确看待民主。当我们相信世人都犯了罪，我们会正确看待民主， 正确会看到舆论，我们会不那么轻易的随众行恶。为什么呢？如果你住在索罗马，如果你住在一个指鹿为马的地方，你会混淆的。你会以为那些大多数人站在对面的人是对的，因为你不知道一个真相。不管那面有多少人，当你不站在神这面的时候，你一定是错的。数量不代表公义。我们最后来看贫穷，是不是历史上也有过越穷越光荣的事情？现在在美国，在一些西方高福利的国家，贫穷就等于公义，公平即正义，财产的再分配等于公义。不是的，贫穷是上帝造，贫穷造富人和穷人在地上相遇，都是耶和华的旨意。但是贫穷本身不代表公义，就像财富和权力数量不代表公义是一样的。当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美国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完全不顾及说真正会对这些人产生什么帮助而制定那些所谓的福利政策，而这些福利政策的背后却更深的滋长了贫穷还有懒惰。所以就让我们真的知道，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我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罪人，都是罪人造成的。人类历史上的每一个人为的灾难不是一个人造成的，甚至也不是少数人造成的，而是多数人行恶的时候，恶就带着正义性。但是这个正义是假的，不是圣经上说的。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有一个宣传部长葛培尔，他一个臭名昭著的口号是什么呢？谎言重复1000次就是真理。当多数人不分黑白的时候，指鹿为马的时候，你不指鹿为马，你不把黑白认对了，你就是最危险的人。但是让我们知道，世人都犯了罪，所有这些权力、数量、贫穷、财富都不能再一次说来糊弄我们，来让我们说看不清楚，我是罪人，你是罪人，他也是罪人。这是一个起点，能认识神，真正的知道只有神自己，只有谁是公义的。公义和公平是上帝宝座的根基，这个地上只有一位公义和公平的，就是神。如果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生命里头能行出一些公义和公平，不是我们自带的，也不是我们修来的，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我们所有里面的一点点好的品行，一点点与良善相关的东西，都是来自于上帝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也许有时候大家说圣经嘛，那些坏人嘛，当然就是恶人了嘛，哪个时代也有。但圣经是真实的，圣经不是记录一群完美的英雄的书，圣经记录的是神拯救了一群罪人的书。圣经里连这些伟人，大家来看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有胆怯的时候，亚伯拉罕居然把妻子也让别人妻子说是妹妹帕玛，他有这样的时候，还有神已经告诉他我赐你一个儿子，他还是把夏甲收了。但是他是伟人，信心的伟人。大卫是什么样的王？一个这么伟大的君王，居然是一个借刀杀人的人。那彼得是什么呢？彼得是神所这样深爱的一个门徒，跟主那么长时间，但在主耶稣基督最孤独的时候，彼得居然3次不认主。为什么圣经这么宝贵？我们在讲大卫哥利亚的故事给孩子时候，也一定要用一个方法讲大卫怎样跌倒，让孩子们知道你崇拜的大卫跟你外面崇拜的歌星是不一样的。大卫需要你认识他，不需要你去崇拜他。 为什么圣经这么真实呢？因为圣经不是人写的，那知道人的这些历史分什么正史啊、野史啊、官方史啊、民间史啊，为什么呢？像我说的，历史就有点像在这些各个平台的个人的这些账户啊，不停的用美颜，使自己看起来很好。但有没有不知道你们读过一本书，奥威尔的《1984》，里面讲到什么呢？说谁控制了过去，就控制了未来；谁控制了现在，就控制了过去。这是在讲什么？就是讲，如果你能涂抹历史的话，那个历史就被涂抹，你就会改变。所以他们有个真理部啊，很反讽啊。你本来也是一个寓言讽刺小说，就真理部每天干的就是把这个不停的来修改历史。但是圣经不用，圣经一笔一画、一字一句都不改。圣经告诉我们是一个罪人，怎样一群罪人，怎样被神来怜悯。他怎样创造了我们，我们又怎样背逆远离了他？所以在历史上写这些历史的人，很可能都有一个危险啊。写史书的人，有时候很可能会面临死亡的威胁。要是你不合君王的意的话，那你就危险了。但是圣经是圣灵指示人写的。所以圣经一点都不涂抹这些，就告诉我们一个真实的历史。不管是有什么样的人，有法老这样的人，有索多玛的那样的人，俄摩拉那样的人，有希律那样的人，也有亚伯拉罕、大卫、彼得，但是后面这些人是蒙神怜悯、拯救、悔改的人。但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人，一个也没有。不论是谁，圣经中不是民族的这些英雄史，也不是一个名人堂，它记录了历史，记录了罪人最真实的生活，让我们透过这些人罪人的翻转、改变、带领，来看到我们的生命被神改变，这就是真的圣经。明白这个真理，世人都犯了罪，这是一个放之四海宇宙不改变的真理。并且这个不会随着文化而改变，在那个时候，在最初的时候，世人就犯了罪，亚当夏娃犯了罪，世人从此就在咒诅和审判当中，我们就犯了罪。但是让我们看到，神给了我们一个盼望，我们虽然犯了罪，但是当神赦免我们的时候，我们就是信心仰望。亚伯拉罕没有说，哎呀，从此。因为收了夏甲，在神面前，他再也抬不起头了，他再也没有办法见神了，也再也一蹶不振。他没有，他等着呀，以撒出生。神让他献以撒，他就把以撒带到山上去。这就是信心仰望。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人，我们就知道，我们生命中真的有圣经给我们记录了这么多真实的人。还有呢，就是谦卑悔改。大卫，你要读大卫，你还觉得他是那么宝贵的一个人，一个王，做什么事情都要求问耶和华。但是当他闲散的时候，当他疏懒的时候，他就犯那么大的罪。但是他悔改，他来到神面前。当拿单就是他这么一个身边手下的人执政的时候。他就知道他犯了罪，有多少人被人指证，就知道自己犯了罪，我们还不是吧？但最后我们来看彼得呢，彼得同样，当他犯了罪之后呢，他也没有说那再也没有办法站起来，再也没有办法去思想这件事情，因为他已经背叛了主，而且。不是一次，是三次。但是神兼顾他三次，他最后怎样呢？他一生跟随神，到老的时候被捆绑着，最后他死是怎么死的？大家一定都知道，他道钉十字架。所以我们的生命是被翻转的生命， 但是我们那个起点一定要知道，只有这一个真理帮助我们明白，我们是个罪人，周围的人是罪人，我们喜欢的人是罪人，我们不喜欢的人也是罪人。有很多不信的人还供祖先啊什么的，但是真的，所有这些人都是罪人。我们从此当知道这个真理之后，我们再也不会神化任何一个人。前就是一段，我也去那个新生命热线群里头看嘛，我看到小群风华、小磊弟兄他们这么多年师母，他们这么多年服侍着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啊，我看到各种问题，我看到一个问题啊，我看了我都好伤心的，看到一个妈妈打孩子。把孩子说他打得无能为力，自己管不住自己，打完后悔，后悔完再打。小群师母回答说，因为他世界观没有改变。是的，我很纳闷，因为你是说自己信了，我不知道姐妹在不在当中，我好希望你得着这个恩典啊，因为你还没有深深知道你是个罪人，孩子也是个罪人，他们那么弱小，上帝把我们彼此带进彼此的生命中，谁成为咱们的儿女，我们成为谁的父母啊，这个不是个选择的问题，是上帝的主权，让我们在这个地上有限的年数当中进入彼此的生命。上帝是让我们管教我们的儿女，但是是照着真理。如果我们照着我们的私欲来管教，那我们是没有认识这个。我真的盼望你得着神的恩典，知道你是一个罪人。上帝把孩子放入我们生命中，不是来让我们伤害他，是让我们来帮助他们长大，让他们成为爱神爱人的人。我们很有限，很多时候也做不好，但是我们要靠主是能的，一点一点。我们刚才看说世人都犯了罪，后面那句话是什么呢？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为什么世人都犯了罪就亏缺了神的荣耀呢？我们先来看定义这个罪啊，这个也是我信主时候也是在想啊，这个罪，因为在一个无神的社会当中啊，罪这件事情被特别具体化，就是等同于偷摸抢啊，等同于或者一些不道德呀这些啊，非常具象。而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这个罪才能让我们真正知道罪是什么。什么是罪呢？威斯敏斯特小要理问答在14问有这样一个，凡不遵守或违背神的律法的都是罪。这个包括两方面，哪两方面呢？一方面就是不做神吩咐你做的，神说你要这样做，你没有做。另一方面包括做了神不让你做的，看到了吗？所以这个罪的范围，当然我们的罪是得罪了神，这就是最大罪。但是在神所启示的律法当中，所让我们看到整本圣经真理，罪就是违背了神的律法，而包括的两方面，你做了不该做的，你却没有做该做的。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今天，我也希望这些爸爸妈妈，我自己也是个妈妈啊，犯真的是神的怜悯，也有很多的过犯，孩子们小的时候。就说你们做父母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这个里面两方面是不是？哪个是该做的呢？哪个是神吩咐的呢？就是不惹儿女的气，这是你不能做的。你要做的是什么呢？要做的是照着主的警戒教训养育他。我们多数父母常常反过来，我们是要惹他们的气，却不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照着我们自己的私欲， 照着我们自己的理想，照着我们在我们身上没有完成的梦想，非要延续在他们身上。这些就是罪。不要说我们已经信主了，信主那天我大大的认了一次罪。我们一生，上帝给了我们一个义人的地位。当我们重生得救悔改之后，但是我们要知道，那个罪的残留在我们生命中。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这些罪，就是你信了主之后，你也会常常去冒犯。所以这两方面都是要常常提醒我们的。谁能有权利这样来定呢？因为是神，只有神。那我们简单来看一下，那神是个怎样的神？我们刚才看的说你是怎样的，我是怎样的，人是什么样的？那现在说神是怎样的神？这个世界也是有答案的啊。世界首先无神论者告诉你什么？没有神呐，对不对？尤其这些唯物论主义者，那就是没有神仙皇帝，没有上帝，没有神，是不是？然后另外呢，这些泛神论者是万物皆神，像印度教啥，这都是这样的。只在这个里面，那什么都是神呢？那你出去一花一草一树一木，你都不能碰啊，那都是神呢，有神性啊。那还有呢？这世代告诉你就是神呢，自己就是神。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耶和华是审判我们，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以赛亚书33:22，这样的经文太多太多，我只是找出这些。所有人类历史上，就像现在说有一个美国，好像美国还强盛了很多年。当他们遵循上帝律法的时候，当他们按着上帝的智慧启示来建立社会架构的时候，这个三权分立就是照着这样的启示，因为只有上帝有这样的智慧。这个一个制度的发明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是上帝的智慧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位神，他是创造的神，他有资格告诉我们生命中一切的真理。他告诉我们什么是罪，不要在这些上有这种 struggle 啊。有时候，所以人不认罪的时候很苦。我们都是弟兄姐妹，你会有这样的，也许这个体会最大。你找多少借口，你编多少理由，当你不认罪的时候，你最苦，你最没有出路。因为定我们有罪的那位是神，你可以面对人的逼迫，中国、世界各地啊，一些逼迫基督徒的地方，有很多传道人呢被抓起来，但他们里面有平安，因为他们在上帝这边。定他们有罪的人有罪了，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犯了罪，我们是在上帝的对面，定我们有罪的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有罪，我们就真的有罪了。所以，当我们知道说神是这样的神，那圣经就是在魏敏斯特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回答啊，说在小药理问答啊，这是过去时期都是给孩子主日学的，我们现在都大人都学都觉得哇，有时候好像好难理解似的。神是灵，他说神是个灵，他的本体、智慧、全能、圣洁、公义、善良、真实，都是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无改变的。我建议，当我们有时候就是在思考神的时候，在读圣经的时候，在读到这样的总结的时候，我们多多读几遍，你就想到自己的这种人的这种有罪、有限、无能，人的这种软弱，各样的软弱，身体的、情感的、智慧的、能力的各样，和神这种，他所有的都是，他的智慧是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无改变，他的全能无限无量、无始无终、永未改变，他的圣洁、公义、良善、真实，都是如此。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亏缺了神的荣耀？ 一个有罪的人，千万不要美化。我们觉得，所以说，只有基督教是真的，真理是绝对的啊，不是我们霸道。因为一旦在得救这件事，你还能出点力，那我们实在太高看自己了。任何人的行为能给自己添一把柴火加一把力，实在是不知道人的罪带来的是什么。这么一位圣洁的神，他若不启示他自己，他若不救我们，我们永无指望。我们所有的善行不是为了赚取救恩，是因为知道上帝救了我们，我们来回应他的这个爱。基督徒的生命中一定有善行，必须有善行，千万不要相信什么信了就好了，该干啥干啥，这是到时候我们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真的，上帝要求我们圣洁，我们很难，每天都在努力，也许有很多软弱，但神会帮助我们。但是千万不要相信说人在救恩上你还能加一些什么，你能做些什么。在被神称义之前，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所做的，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是那么败坏毫无指望的一个罪人。他是独一的神，再没有别的神，他是个创造的神，天下所有宇宙当中一切的律都是他制定的。现在美国是不是真的有时候想到这些性别的颠倒，婚姻所有破坏的都是上帝创世之初的基本秩序，而这些秩序是维护人类一个正常的一个延续的一个秩序，他们现在叫破坏。因为不信神的人，他不相信这个秩序。但是当人类被这些罪缠绕进去的时候，就看到那个后果。他也是个护理的神，神没有说创造了我们就走开啊。所以一个正确的神学会带来正确的生命，正确的生活。千万不要被一些错误的东西说啊，神是个远观的神，神是个旁观的神，那神是个将他儿子送赐给我们为我们死的神，神是一个护理我们的神，他是一个看顾我们的神。但这个不代表我们是生命的中心，我们不是中心，只是仰望他的怜悯，神是中心。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这样的启示真的只有上帝借着以色列民族启示出来，大部分的文化都是泛神论的文化啊，各样的神，我们以后几节还是以后几次分享都会讲到这些。起初神创造天地，这个也是我刚信主把我抓住的一句话，因为我刚读完这句话我就真的被震住了。我说这个就是一个目击报告啊，谁能这么讲话呢？读点神话小说，读点任何文学作品，也没有人拿这种口气说话的，也讲不出来如此简洁中文就这么七个字儿：起初神创造天地，定了，就这样。他说有就有，命里就里，所以这就是上帝的全能。他是为护理的神，让我们晓得万事互相效力，万事包括好的包括不好的，所有的事神都能来用，就是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人。我们这些图片是大概主日学常用的图片，挪亚方舟开红海也是孩子们很爱听的，主耶稣复活。但是讲这些故事的时候一定要告诉孩子，告诉他们什么，告诉他们挪亚方舟不要光讲神告诉那些动物啊什么，要让他们知道地上满了罪，神已经看他们没有指望，神为了存留让挪亚来承担这个责任。 神不是没有给他们机会，神给他们机会。方舟照了那么长的时间，所有人都在旁边耻笑看着他，直到洪水降临，神将那方舟的门关上。那会儿就是几比一，8比1啊，就这8个人比全地的人，真理在哪边呢？只有站在神这边是安全的，世界上没有安全的地方。让我们真的在这些所有生命里的小事情上，我们回到圣经这些宏伟的历史当中，但我们要回到我们自己生命中，而说真的，在摩西他能开红海，现在没有这样的事，神实际在拯救，在很多历史当中一次一次拯救人，他也让我们这样的罪人真的来拯救我们，我们每个人得救，这是一个大神迹。当我们给孩子们讲主日学，当跟我们自己小孩分享这些故事的时候，分享主耶稣复活的时候，真的要告诉他们，主耶稣不是为小朋友死的，不是为你邻居死的，主耶稣是为你和我死的。为什么要死呢？他那么厉害，不能不死吗？我们是个罪人，我们的罪太大了，罪的工价就是死，死是一个必须要付的代价。你我的死只是罪有应得了，只有一个从来没有犯过罪的神的儿子的死，才能救你我。所以，真的，当爸爸、当妈妈、当主日学老师，让我们用这些真理来影响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的生命真的被改变。看到加尔文这句话，想跟大家分享啊。光是知道有那么一位配得尊荣和崇拜的神是不够的，除非我们相信那一位是所有美善的来源，并知道我们在他以外什么都寻求不到，没有一点儿点儿什么都寻求不到，除了他这个源泉里面涌流出来的，我们找不到一点一滴的智慧。光明、公义、全能、清正或唯一的真理，我们要信的绝对一些，不要怕人说你极端。如果你有爱，你不会极端。但是真理是绝对的，就像我说，这个世界底色是黑的，不要以为我们自己给这世界添了很多色彩。如果我们不悔改，我们跟这世界一样黑，是上帝。让我们是光是盐，我们才可能因着他的怜悯带一点点光给这个世界。除他以外，什么都没有，任何的智慧、光明、公义、全能、清正，唯一的真理只在他里面。所以，当我们知道了这个真理，知道了世人都犯了罪，我们以后在判断任何事情的时候，我们心里都有了一个起点。知道唯一的正确，不在这些人给你提供当中，只在神里面，只在圣经当中，只在他的启示当中。那我们回到说，那我们生命中当行什么？这里是个天平，因为生命中有很多选择，你为什么做选择呢？基于什么做选择呢？你是基于权衡之后才做选择，是不是？比方说，我们教养孩子，我们把他们送到学校去，我们给他注册各种这种学习班呀，做很多这些什么，基于什么？基于这个将来对他有帮助吗？基于这个将来会让他成为什么样的人吗？学习很重要，非常重要，但是我们一定要有一件事情，这个是我们有时候也在想，我还。让他学什么没有关系，尽管很可能世界上给他洗脑没关系，因为我还带他去主日学。我这个分量我都觉得这个比例都不够那啥，压不过去的。一个星期这点主日学，如果我们父母每天忙得两脚朝天的话，你以为主日学是不是有魔棒啊？给他放进去，主日学老师那儿一点。 点石成金，他就变了，不可能，完全不可能。神也许有恩典，有怜悯，借着某一个真理改变我们，但神要的是我们每个人真的生命。我们不要觉得说是洗脑吗？世界上的东西是洗脑。如果你回到我刚才第二张图片的时候，你看到这世界告诉他，你是最棒的，你是最好的，你是最无辜的。现在所有这些立法呀，这些所有的东西都是在这样讲，连抢劫都不再被定罪，1000块钱以下都，为什么呢？因为他颠覆了一个东西，很多人，这些人是可怜的，这些人是无辜的，这些人有这样那样的，甚至包括心理学添砖加瓦，什么原生家庭啊什么，这些听起来很好，但是从本质上来说，这些真的体贴肉体，只是想要掩盖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是个罪人，只是想让我们不面对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犯了罪，我们得罪了神，我们要不悔改，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制度都不能救我们。你可以活在一个比较强大的国家，你可以活在一个宗教自由的国家，但是这个不带给你救恩。如果我们不悔改，将来见主那一刻，所有的东西都消失，只有这个罪人的身份是绑定在灵魂上的。所以，我们真的要知道，我们在教导我们孩子什么，我们在告诉我们孩子是什么。现在，美国也感谢神也有这样的机会，甚至我知道中国也有很多弟兄姐妹把孩子们从学校中带出来，这是一个不小的代价。但是，真的靠着主恩典，我不知道谁在各样的情形下，这个是绝对不能说我不量力而行，既要有信心，要量力而行的一件事情。但是，上帝告诉我们孩子是谁？上帝告诉我们，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怀的胎是他所给的赏赐。所以，不论你在什么样的情形下，像那个总是打孩子的妈妈，甚至于。也许我们人在今天听课当中，你有这种打妻子的丈夫，甚至于对老人所有这些当中的罪，让我们真的知道，上帝赐给我们儿女，上帝让我们成为别人的儿女，都是神的一个怜悯，因为我们不配。上帝让我们来爱他们。不要惹儿女的气，要照着主的教训警戒养育他们。怎么照着主的教训养育他们？如果每天泡在电视剧里，我每天把时间花在你以为的成功人士的这些事情上，我们怎么知道主的教训和警戒呢？只有神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主的教训和警戒。只有我们当我们知道了神的主的教训警戒之后，我们才可以按着他给我们的恩典来行出来。我这次的分享啊，我每一次都会以这个为结束，就是我和我家。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圣经启示了我们人的真相，就是世人都犯了罪，一切的人。所有的人，我们用这个真理去看待历史，看待周遭，看待自己和儿女，会让我们真的谦卑和敬畏。当我们知道自己的真正的身份是什么，又知道神已经赐给了我们神儿女的名分时候，我们就会真的会了解一点，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宣告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就当时我跟我先生从国内出来的时候，当时在国内家庭教会买到的一个，就是上面是这些经文。那会儿对神的认识好少，但是也喜欢这些经文。但知道这样的宣告是需要神恩典的，也知道这样的宣告，神是不会让我们羞愧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么一个罪人，神怜悯我们，拯救我们，帮助我们，赦免我们，我们和我们的儿女和我们这个家，在这个地上还有别的可侍奉的吗？ 你可以从事任何的工作，你可以做任何领域的事情，但是我们这个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我下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就是除他以外，也要过圣诞节吗？也愿意这个信息呢，也帮助我们知道主耶稣，知道我们所信的这位三位一体的神，他在我们生命中真的做了什么？他到底是怎样的一位神？好的，谢谢小琴师母，现在我把时间交给您好吗？
好好好好，我现在就打开我的视频。像往常一样，如果你有问题的，请你用文字留言。文字留言，然后我来读哈。我等一下，我先把这一个，这个录像停下来，重新录那个回答问题哈。
好的，
好，我现在开始。好，有什么问题？希望都是问跟今天的这个专题有关的问题啊，就是关于教养孩子的问题啊。在你们我看见你们的问题之前，我稍微跟晶晶师母说几句，因为呢，最近这个国内一放开呀。疫情一放开，在我们群里面，很多人对这个得新冠这件事非常的焦虑恐惧哈，简直我觉得他们的表现都有点不像基督徒了，怕死的要命啊！晶晶师母得了2次新冠，你能不能稍微说一下你的这个对你的新冠你自己的护理啊，是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可怕的？他们
好，
现在国内的，从我们的群里面看见哈，很多群这些人简直是怕死了，害怕死了。
感谢主啊！所以我昨前天我就告诉小钱师母，我说我阳性新冠了。所以我最害怕就是这个嗓子嘛，稍微有点咽炎嘛，我就最担心。这两天就一直在祷告祷告。今天我也说我一点别的刺激东西都不能吃，我就祷告神你保守啊，因为我知道小钱师母他们这些日程排那么紧。但我也跟神祷告，我说：“你知道这个几个月前就排好了，你也知道我今天得新冠，你就让我得了，那我就来吧，你就保守我。今天真的谢谢你们祷告，居然没有咳嗽，我太高兴了，太感恩。但是我跟大家说，因为现在放开了嘛，一下子就真的就是已经封闭了这么久啊，所以这个新冠呢，这就像是闸门开了，洪水出来。”但是不要害怕，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俩去年得了，但是我的个案不代表每个人的个案，病毒不是好的，但是得了病毒不是犯罪，啊，得了病不是犯罪的。所以你如果是真的得了的话，去年牧师比较严重啊，他当时是那个最早先嘛，现在不是各种病毒已经就多少次多少次，现在奥密克戎啊什么的。但是我觉得真正的平安是在主里面的，这个不是一句夸张的话，也不是一个高调。我就看小琴师母，你们听他课总讲他失眠那么严重，他说睡不着就不睡嘛。有时候你说得了新冠，怕也得，不怕也得，你是逃不过的。在美国，反正我不知道小琴师母啊，我认识的人周围都过遍了，
对，我们这也是，
对。我很小，
我全家七口人都得了，我们夫妇3个孩子，儿媳妇，还有住在我家的外甥女，她还在进行癌症治疗，也都得了，都没事儿，是会有一些症状。我所说的没事儿是什么？就是不会有后遗症，不会要你的命，当然你会有一些症状。我说没事儿哈，群里面就有人来攻击我说，你说没事儿，像感冒一样的，怎么我们的症状很明显？你不就是症状嘛，是吧？管你就行了，是不是？
有些人很严重，牧师当时也很严重，但那个不由人。严重的你
对，
体质赶上了，那也只能你有
对，
些人他在癌症中，就是我们生
是
命
的，
中你真的不知道是什么。如果你症状
对，
轻微，感谢主；症状要是严重，那也就是赶紧感谢神，求神来医治。去年
对。
我先生牧师他住院， 也碰到了个极好的医生，这都是
对，
什么大吉大
对，
利，真的是。
去年严重是因为去年他的那个变种，他那个变种是比较厉害的，但是这是病毒，它的这个整个的演变过程是它的毒性越来越小，传染性越来越大哈，所以现在它的毒性整个症状基本上就是一个感冒啊，就是流感的那种症状啊。好，下面我们来开始，很多问题上来了，开始问哈。很多人对晶晶师母讲的这个儿童世界观系列的课程很感兴趣，他们想问现在在哪儿听呢？
啊，那我怎么给您链接？您是不是我完了贴在新生命群里？那个
对
方
呀，你
便
给
解
我连
锁，
接，
所有的都
对，
放上去。对，也有个
对
国
你给
内
我
的吗？
连接，我，对。好的，给我，然后我贴在我们群里面哈。然后呢，下面一个问题说，请问在家教育怎么操作？
这个顶小秦师母回答了。
在家教育怎么操作？如果你真的是想好了，你要在家教育，我们在新生命热线是有在家教育群的。然后郑立新牧师他的在家教育群，我们也在里面，所以也可以把你连在他那儿。但是呢，记住，你是必须要做在家教育，你不要就是说，因为中国人有一个毛病哈，想占便宜到极处，所以哪儿有一点免费的好东西都去参加，根本就不想在家教育，你只是想在你孩子上学的基础上加一点新的东西。如果这是你的动机，请你不要来找我，OK？如果你真的想在家教育，我们可以把你加到我们在家教育群，但是我发现我们见的太多了哈，普遍的人都是哪有便宜哪有小便宜，占一点反正也不钱，都来加入，这样的话你就增加我们很多的工作负担，而且如果你不愿意在家教育，你在家教育群问的问题也对其他人没有帮助哈。好，下面一个问题哈，说10岁的孩子打妈妈怎么办？
哦，那这个已经10岁了，前面这10年，我想他不是一生下就10岁，我也为他
对，
心痛啊。就是说也，不知道这是你自己的事儿，你还是替别人问。这样的，如果爸爸在，这就是需要管教了，但是需要真的去祷告。如果他已经去打妈妈，你想这样的被你，也感谢神还活在新约啊。活在旧约这就麻烦了，活在旧约真的就拉到长老那儿打死。但是你就知道，就是说当孩子们犯罪的时候啊，我为什么说今天我就是祷告的时候，师母以前告诉我分享这个，我就祷告，我就很清楚说我要先分享这个，因为这个我们世人都犯了罪是真相。像这孩子，你把他养成10岁，也许他第一次动手打你，但是他这个人的孩子这个心早就如此。他什么时候那个手都会伸出来的，但是我们真的是怎么养他的？我们
是
在
的，
养他的过程中，我想我们犯了太多的错。我不知道你家是不是有家暴的情形，不知道你丈夫是怎样对你的，也不知道他看到周围的人是怎么样。但是现在是他仍是我们的孩子，还是要爱他，但是这样的是要制止，很难很难。他是
对。
偶尔说是冲动一下拿个东西，还是他就是这种？就是有点不一样的。有的时候小孩摔一个东西啊，碰到你身上，你也说有的妈妈，这不是我说啊，有的妈妈自己也是找事儿，跟孩子去掐架呀、啊、什么的，这都是我们自己实在不智慧。所以我也不知道您具体情形，因为您在小秦师母的这个他们这个群里有很多很多前面这些课程的，您要是回听，有很多办法的，嗯。
对，很好，谢谢晶晶师母。我补充几句哈，我们的观察是这样哈，很多孩子小的时候，比方说他在半岁哈，他在半岁或者他几个月1岁的时候，你把他抱在手上，然后呢，他就显出那种很可爱的样子，然后他从妈妈或者爸爸那儿拿不着东西，他伸手就打，打完了以后，很多父母还说："哎呦，你看我这孩子多能干！哎呦，你看他都知道抢东西，他还打人，你是很愚蠢哈！"我一般是这样告诉这些父母哈，我说呢，每次当你的孩子哪怕他才3、5个月、6个月哈， 他开始有一些举动，你看着他很可爱的时候，我对你有一个建议，什么建议呢？你就把他的行为贴在一个25岁的成年人身上，你想想可爱不？如果不可爱，你在他半岁的时候就必须马上制止他。OK，如果你不制止他，就等于你在鼓励他犯罪，你是他的罪上有份的，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OK，他的这种坏行为，最终他会行在你的身上，是你培养出来的。OK，所以你要特别小心哈。所以呢，这是对孩子小的时候这种哈。第二个就是，刚才金金师母已经反反复复的讲了哈，在以弗所书第6章，他也讲说，我们做父母的哈，做父亲的，母亲也包括在里面，你不要惹儿女的气，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你管教儿女是在你自己心平气和的情况下，而不是你自己情绪激昂，管不住自己手自己的嘴巴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你如果你是情绪激昂的时候管你的孩子，OK，然后你的孩子不会认为是他自己的错，他会认为是妈妈生气了，或者爸爸生气了，他打我，OK，所以呢，他会认为之所以爸爸妈妈打我，是因为他现在长得比我高，比我壮，我打不过他，所以那我就忍着，一旦等我的力量到一定的时候，我可以反抗了，我就跟他对打，看见没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强调。你管教孩子的时候，必须是在你自己心平气和的时候。如果你说我没有办法心平气和，那你现在就马上停下来，跟孩子说，你刚才有那个问题，但是妈妈现在有情绪问题，妈妈必须在上帝面前处理一下自己的情绪，等我平静下来再来管教你。你可以给他几分钟时间，你自己找个地方跪在上帝面前祷告。然后思想圣经的话语，等你安静下来以后，你再回去跟他说：“现在我安静下来，咱们开始谈刚才的事儿。”你千万不要情绪激昂的时候跟孩子扯着的，像这样的话，很有可能扯到硬的时候，孩子跟你对打。你要记住，如果这种事儿发生，你的孩子跟你对打是你自己亲自培养出来的。OK，好，下面一个问题啊。孩子14岁了，让他读圣经非常费劲儿，只有逼着才读一下，坚持了几就无法坚持了。我每天读经祷告给他做榜样，不知道怎么办。
继续吧，这个没有，你让他读圣经，真的，这是所有家长我想都也在问的，在我们全家有一个读经计划，就是孩子，也许你自己信主啊多少年，也有一段时间会觉得我不想读经啥，但是你如果现在还14岁，你坚持带他去教会，坚持你每天，但是你读经不是为了给他光当榜样啊。你读经把自己放进去，真的就是为孩子来祷告，并且你跟他分享嘛。孩子们像我们家两个孩子都，我们是每天吃饭，哎呀，会什么都谈的。那是我们家真的很快乐的时候，因为他们也长大了嘛，现在上大学，什么都会谈，社会上的问题啊，各种挣扎啊，什么都谈。那孩子，你。真的，你说你读经的事儿，你也可以分享啊。我们2个星期，因为他现在很忙，会有一次家庭的 devotion 啊，崇拜。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分享你这2周你圣经里读什么了，你有什么问题，是这些方法会帮助。你要光每天就在后面盯着他，警察、摄像头，你翻过来你是他，你也不读，你也更烦，就是跟那。
是的，
今天妈妈读了个什么？你的信仰真实，他慢慢就没有压力。你又不是表演给他看，你就这么信的嘛？他也不用表演给你看。
刚才问这个问题的这个姊妹哈，这个肢体，我不知道你思想过今天金金师母的这个题目没有？什么题目？就是我们和我们的孩子都是罪人。你想想，如果你的孩子没有真正的得救，他喜欢金吗？你没有信耶稣的时候，我让你每天读圣经，你喜欢读吗？即使你刚刚信了耶稣，我让你读圣经，你会读吗？你是什么，怎么样才爱上了读圣经的？你想一想你自己的经历，你再想想你的孩子， 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怎么能像这样就要求你的孩子一定要读呢？你怎么知道你的孩子就真的得救了，就很爱慕耶稣基督呢？明白我的意思吗？就是你的孩子14岁了，14岁基本上是成年人了哈。在过去14岁，如果你看这个旧约的话，那很多王14岁都做父亲了。14岁其实，在旧的过去这人类历史这么几千年，14岁就是基本上就可以当做大人用了啊。你就要把他当做一个慕道友来对待。OK，当做一个慕道友，你是不能够，如果他的心没有被改变，你是不能在外面要求他的行为的。但是你可以，上帝把他放在你的名下，你跟他打交道的机会很多，你对他了解，你其实是有很多机会的。所以你自己第一要做好美好的见证，第二你要心平气和，你不是他的奴隶主，你不是他的上帝，你不跟他改变你的孩子的。OK，所以你要瞅准机会，瞅准什么机会？你的孩子，上帝一定会给你制造，跟他说话的切入口，什么样的？比方说他在学校受欺负了，成绩很糟，然后心里很郁闷，然后10岁的时候喜欢上了谁，对谁有单相思，心里很痛苦，然后在家里表现很难受的时候，都是你的入口，所以你要有智慧观察这些说话的机会，OK？因为我们跟我们的孩子说话，我们已经讲过哈，前面单向教育基本上到8岁到10岁就没有了。8岁到10岁以后的孩子，是你要跟他，你要找说话的机会。很多时候他的耳朵是关的，OK？尤其是你的孩子还出去上学，他高看他的老师和他的同学，远远超过对他的父母的看待。很多家庭的孩子都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明白这道，所以你自己要抓住这个机会哈，抓住机会，你一定会找到机会的。其实我们啊，金金师母，我相信跟我一样，我们也有你同样的问题，只不过我们不焦虑，我们就是等待上帝给我的机会。我的孩子有一个孩子，我从13岁开始就很难搞了，因为他遇到一些事儿，但是呢，我不焦虑，我就等着。就每天就眼巴巴的看着他，但是呢，我也不帮他干活，自己每天放学回来，自己跟自己做晚饭。他做饭的时候，我就坐在旁边读我的圣经，看着他。他开口发言的时候，那就是我说话的机会。看见没有？你自己要做一个察言观色、找机会、传福音啊。好，下面的问题哈，你的孩子上大学了，或者你的孩子30岁了、32岁了，这些原则都是一样的，我们就不回答了。OK，总之，你看见没有？首先改变的是你自己，你要在上帝面前，你要有一个得安息的心，信靠上帝的心。OK，你要是一焦虑，你像个奴隶主一样的，天天去跟着你的孩子，管他的行为，其实他说不定他根本没有得救的话，那你就很快会跟你的孩子之间的张力会越来越大，你会越来越没有发言权啊。
是，我还想到一个，就
嗯，
是说，
说。
我看这些名字呀啥好多，好像都是姐妹多一些。我以前有
嗯。
一次分享，我就分享到说是咱们姐妹的这个护照啊，其实我们就是一个女人，也是一个妻子，
对。
一个母亲。
嗯嗯。
有时候我们总觉得，哎呀，这妈妈每天跟在后头管不好小孩，我们有时候也得回去看看是不是我们那个妻子的身份做得不好，这是相关的。如果你
对。
对你的丈夫特别的不顺服、不爱他，你在家中那啥的话，我觉得对母亲的那个角色是绝对是有很大的阻碍的。人
嗯，
性是
对。
恶，但是神也给了孩子们，就是内心也有一种受教啊、柔软的部分，就是那部分有普世的恩典，神给这些正常。你看，有很多不信的那些妈妈，各尽其职啊啥，那些孩子也还乖着呢。他们虽然没有救恩，呀，
对。对。
但是我们这些信的呢，好像为了信神，就是为了让神管你孩子。这个先得回来，我们信神是知道我们是个罪人。如果你是为了信神，就是把你孩子管听话了，那你要是神的爱你，你孩子总不听话，你还总信着，你这孩子一听话了，你怎么样？所以真的，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信神，这个里头不带着任何。我们贫穷，我们这样的难处、疾病，还也许神有时候也用这些把我们带向神啊，并不是说 不可能。但是这个终究不成为我们信神的一个，我们信神是因为真的我们是个罪人。实际就是
是
说，
的。
你听的话就配死，但是却配得救嘛，配成为神的儿女嘛。就这样慢慢想的话，我们的心会慢慢的，我觉得会认识神多一些。呀、
嗯，对，好，谢谢，谢谢。下面一个问题啊，说孩子在国内的私立学校、私立中学上学住校，我心里是很想让孩子在家教育，可是丈夫不信主，坚决反对。在这种情况下，我该怎么教育孩子，才能不让世界给掳了去呢？
已经在世界里了，被世界掳去是大概率事件啊。你就是我们送进去，实际上有时候这就是说，我们既在江边站，但是我们的愿望就是不湿鞋，是这个本身就是很难。你送到这里去，你比方说这些精英教育啥，我们心里也许想的就是他就成为精英嘛，不知道他是不是能成精英，但他很可能就是被虐。所以，但是我也知道，不是每个人都适合说是真的在家教育，尤其国内这环境，这可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但是，真的先从你把他送去什么学校，不是最重要。就是说，你和你丈夫的关系，你这个家庭在乎什么？你们如果是真的信主的话，你们的信仰的真诚、真实，这个才重要。他就是学校不好点儿，我知道以前有个传道人在国内。那会儿就是为了逼迫他嘛，他小孩儿就是高分录取嘛，应该去最好的学校，最后直接给打到片儿里头最差劲的学校。你想做妈妈的是什么感觉？觉得儿女跟着自己带害啊，就因为自己传道人。但是人家这个儿子告诉妈妈说，神都有美意，也许让我和妹妹来这个学校是神的祝福。你想他带着这种心进那个学校，他不优秀吗？他必定优秀吗？现在人家两个孩子都成年了，所以是我们的信仰，我们生活中经历的事情，只是信仰反射出来的。好，谢谢师母。
好，谢谢哈。下面一个问题说，孩子女生16岁，休学在家，不做家务，不学习，晚上不睡，早上不起，我没有办法，也没有力量。单亲妈妈要工作，家里都是我一个人，怎么办？
很难，就类似的问题啊，我不知道您是第一次来听或啥，因为我在小琴师母的这课里，我也听过很多，也听问答，我是很喜欢小琴师母来回答问题啊。我听到她讲问题啊，我也看过很多见证，就是说人们说一开始自己生命状态是什么，但是听了这个课之后，他的生命被改变。像您这个问题，我觉得太类似了，是吧，师母？我好像听到过很
嗯，
多这种。就是这种巨婴问题啊，就是16岁
对，
了不起，不起就睡着吗？饿了会不会起？不做饭吗？你为什么要喂他？
是，对，
真的是我们
你，
自己把他养成这样子。
对，不要伺候他，不要给他零花钱，什么都不要给他，可能家里提供一点最粗糙的生活的原材料，让他做就行了，你不要替他做就行了。因为他要活呀，是不是？
但是有一点啊，我也是听过几个，就是在辅导的时候啊啥，我也听过母子关系，因为这种就是划得很清啊，就彻底破裂了。那个妈妈也是，你爱干不干，你不吃就饿着，最后这个孩子的心彻底远。这现在孩子都26岁了，跟妈妈那就势不两立。我也觉得这个里面有一个什么呢？我们不是个旁观者，你看着你的小孩遭罪是很痛苦的事儿。他跟神也不好，跟人也不好，全世界最在乎他的就是妈妈，他跟妈妈还这个样子，我觉得还是有个爱，顶有智慧的表达，就是这件事情真的是靠神智慧，你也不能因为我认识的那个例子，我觉得也是很痛心，他就这样，我跟你划清就是这样的，你不弄我就，最后也可能是一个相反的，是让孩子知道，哦，原来我不动手吃不上。但是光知道这又有什么用呢？这只是生活的一部分。就是当他透过上帝，不光要看见我们说有这样的一个 教养他的一个决心，并且呢，我觉得也还是要让孩子知道爱，甚至于你在做这些前，你都要跟他讲。就像我们小时候啊，我们很少打小，很少，大概打过这么几次啊，因为就是真是该打的事儿啊什么的才。我记得每次打之前，我是跟他先谈的，我不会劈头盖脸搞这个，孩子们是搞不清你要干什么的。谈完之后，我是先打我自己的，打完我自己，然后再打孩子，并且我说老实话，我每次打他，我真的是掉眼泪的，因为我是真的很难受。但是我也得告诉他，必打你啊，你这件事情是必打你，所以我觉得得有一个爱的表达，让孩子们知道你痛，因为有的孩子。本来就这种悖逆啊，他就感觉，你像现在为什么自杀率这么高？他真的觉得被抛弃，世界上没人在乎他。如果你都不在乎他，也许是不是有忧郁症的困扰，或者是每天在什么捆绑呀啥？也许事情很多，但是终极原因就是他不认识神嘛，也
对，
或者终极原因是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也不好，啊。
对，像这个16岁的女孩呢，你是这样哈，就是，我不知道她平时跟你的关系怎么样哈，我建议哈，就是说你先喊着她，如果不她不会做饭的话，教她最喜欢吃的那几样，教她怎么做，跟她一起做。他如果然后呢，就告诉他，明天我下班回来，你就帮我做这个，咱们俩一起吃啊。比方说，他如果他很懒，他拒绝做，明天你出于爱，你就跟他一起饿肚子嘛，晚上都不吃饭，饿得咕咕叫你，第二天你继续去上班。如果你饿得昏倒了，那不就让他看见这是他造成的吗？就是总之就是说，不是说你惩罚他，而是说你跟他一起承受他罪的后果。你们俩一起去受，像这样好一点。总之就是说，要让孩子先明白是为什么是这样哈。但是总之就是说，16岁的女孩子，说实话，16岁的女孩子已经是个成年人了。如果你给她的物质各个方面什么都，我辅导哈，我先说一下，我辅导过一个人，是美国名校毕业的。名校啊，大概上那个学校，家里要花25万到30万美元啊。妈妈也是个单亲妈妈啊。然后呢，就孩子毕业了以后，什么事都不做，也不做家务，也不上班，妈妈养着。然后自己天天就打游戏，打多了游戏，什么都不做，最后就抑郁了，是不是？就是像这种情况，其实非常多，非常多的话就是。普遍的问题是什么？就是说，孩子说他抑郁，然后呢，妈妈就会单单的从物质上去满足他，这样的话让他无所事事。人是这样的，你越无所事事，你的抑郁症会越严重。你看那个战争发生的时候，大家都忙着，都下一顿饭都不知道在哪儿的时候，是很少有人有精神问题的。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时间胡思乱想，你天天就要操心我下一顿饭在哪，是不是？所以呢，就是说我们做父母的哈，中国人在这个当中是尤其严重。我们已经在我们的辅导群说了几年了，没有多少人听的，普遍的人都会给我们找借口。我们是说什么？你的孩子，你不能够，中国教育都是这样，因为我的孩子要读书啊，哎呀，他很忙啊，所以什么事都不让他做。这是非常错谬的。这种孩子教育长大了以后啊，他不光以后上大学，他如果学工程、学这个要做实验的科学，他的手笨呐，他会很难学下去。做医生也很困难，因为做医生你动手术你也得用手啊。但是我们普遍的父母都是，因为我的孩子要读书，所以我就不让他做事。不让他做事以后，他有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因为他人不可能。一直不停的读书的，他必须要大脑要休息。如果他大脑休息的时候，他不去做家务，去做那些体力活的话，他就会去打游戏。他做体力活是不会上瘾的，但是一打游戏就会上瘾。 明白吗？我辅导过很多人来美国上学，他们家里很有钱，然后他们给孩子很多钱，然后我跟他们说，你的孩子需要去打工，打工帮助孩子好好的读书。他们不听我的，他觉得他的孩子很有钱，他打工赚不了几个钱，孩子也是这样，结果孩子就打游戏，最后就打上瘾，打上瘾学业就荒废了，然后最后就抑郁。你看见没有？就是说我怎么说，这些做父母的都不听，总是借口就是我的孩子读书太忙了。如果你的孩子他必须要参与事儿的话，他跟着你做事儿，他才理解这个生活的艰辛。他跟着你一起做事儿，其实制造很多你跟他沟通的机会。这样的话，你才能更多的影响他的信仰。如果他是读书，你是做事儿，你跟他俩整个的生活是没有交叉的，你看见没有？所以你更加难跟你的孩子说话。所以，这做父母的要有点智慧哈，不要太把他读书当回事儿。你越是不把他当回事儿，其实他可能越好。OK，我自己我是非常感恩我在这一点哈。我不知道我的母亲以前是有意的还是无意的。总之，我在整个读书期间，我做事的活，我从小我们家从12岁，我家我的年货，那个时代办年货，你是腌肉啊、炸花生、炒花生、炒瓜子，所有事你都自己做，全是我做。我们家那个点心都是我做的。你说我是一个初中生、高中生，什么都做，没有不做的事。我的衣服都是我自己洗。这就是为什么我到美国来了。我在读博士期间，博士前3天生了一个儿子，读3年级生了第二个儿子。我的孩子烂哄哄的，我坐在旁边，我该读圣经就读圣经。在那种情况下，我照样每年把圣经读2遍，我照样读书。而且我比我的同学博士读得还更快。为什么？因为你很多事儿要做，你就逼着你自己必须要依靠上帝。必须要分配好你的时间。其实像这样，你做事学习更加有效率。所以这是我们反反复复的强调，但是我发现普遍的人听不进去。
但是也很感恩啊，就是您这个平台，我前几天又听见一个姐妹跟我分享，就是听的这个平台上的这课程啊，就是让她生命中很多的这些想不通的这些挣扎，就是这确实一个新生命，也许很多就是刚听啊，刚上来的，这平台有好多资源，就是有时候想不明白啊，想不通，有好多问题，这些积攒下孩子20、30岁、十几岁。
对，
真的，这不是一天的事儿，你不是
是
一天
的，
造成的，你也不可能一天解决。就沉下心来学神的话吧，最快的路就是这一条。
好，谢谢啊。关于这个疫情的事儿哈，我们刚才已经讲了，我在过去2年都是该干啥就干啥，我出门也从来没戴口罩，只有我得新冠那几天，我是戴口罩的，因为免得把他人传染了。你看，我们就，我不知道金金师母戴口罩没有哈？我这边的人极少看见有人戴口罩
我也不戴，
的。对，
亚 洲
所以你们别，对啊，你们在国内的这些人呐、啊，是长时间被这个上面恐吓，都太把这个太恐怖了，简直是哈、啊。没关系的。
防不住的，该干啥干
对
啥，
呀、啊，该干啥对，
防这个最后啥也，对，该。
对，
是我得的，嗯，师母继续。
对，好，下面一个哈，说孩子长大了，现在学着化妆、抹口红、割双眼皮、染指甲等等，是犯罪吗？
圣经上有好清楚教导，才德夫人呐、啊，彼得前书啊，不以编头发代金饰，实际
对。
跟他讲一讲，就是拿出圣经的。我们小时候啊，我跟爸爸一起管这孩子，记得也有很多那啥。就像我女儿小时候，她是不吃饭，就是时间又那么忙，她吃饭可以搞3个小时，但她又是个很乖的孩子，她不是闹，她就说她咽不进去。我们又怕她不吃，啊，这有时候很痛苦啊，就是也跟她急呀、啊。那看他那么可怜，也把最后说，哎呀，放下吧。最后我就跟爸爸说，咱祷告啊，咱以后的事情，如果不知道圣经上怎么教导，咱就不做。后来也忘了，什么时候也忘了。现在也吃得好好的，长得好好的。 那我女儿在上哪个？她上的是中学一年级，是 Christian School。她回来有一天跟我说，她要打小耳钉。我说为什么呢？她告诉我，就是她说因为我没有。你看我这都几十岁了，我从小就是比较一个男孩子的人，我没有。但是我说我也挺希望你想，我也不觉得这是个什么事儿啊。然后我就带她去看，选了一副，也很快乐。然后给他签字，他打耳钉，这也是。但是我女儿长大从来不是说每天，到现在她都是。我说我妈妈没见过像你这么大还没有化妆的，她也不化妆，她也很爱煮。就是你要把这个东西给她激化了，好像你就骂她，从此你要好好想这件事情，说
对，
是一个对啊，你抹的口红也不对，我买的口红给她，有时候我会鼓励她。哎，他说他也不要，我也不知道将来时候他会不会那啥。就每个孩子不一样，爱美不为错，但是神说你们要顺服端庄，就是内里安静，这才是美。我还是建议跟孩子分享神的话，但是还是这个关系。小泉师母
是
的
的，
意见，如
对
果
呀。
跟孩子关系不好，信任不好，你讲什么都是反面的。如果你跟他关系好，你讲什么都是可以进得去的，只要你真的是你自己是依从圣经教导。我跟女儿，我们有很多时间跟儿子谈话呀，我们有时间我俩一起去购物、散步，这就是我们最快乐的时间，你知道吧？可以谈很多事情，几乎没有什么。我就说他就是我的一个祷告的伙伴，就像服侍的童工一样。所以你还是要先建立关系，你不要总想管他。啊，弄头发管，擦口红管，没有啥你不管的，但是你却内心不在乎的，不是真正照着神那样的教导爱他，那个就拧了。好，谢谢师
对，
母。
是的，是的，金金师母说的非常好。我们家孩子小的时候，女孩子她到十来岁，她开始注重自己的外貌，她要买东西的时候，她也需要钱呢，是不是？她也这样，她就会跟你聊天啊，这是多好的聊天的机会啊！你就会温柔的说，那为什么要化妆啊？那化妆你觉得达到会达到个什么果效啊？那个果效，你觉得你化了妆，你周围的人怎么看你呀？你希望他们怎么看你呀？看见没有？这些都是传福音、讲圣经真理的机会呀。就是说，你就记住哈，做父母的，我发现你们问问题啊，都是问的非常表面的孩子的行为，而不是这样的。你要看着，借着孩子的行为，引导他的心，帮忙以问问题的方式，慢慢了解他为什么这样想，为什么这样做。然后等他告诉你这个答案以后，这都是传福音、谈圣经真理的切入口啊。你们不要只是外表，哎呦，我的孩子。他做这件事对不对呀？哎，我的孩子做那件事对不对呀？哎，我的孩子能不能做这件事啊？你看见没有？你问的全是外表的行为。如果你的孩子他根本就不信耶稣，他不尊耶稣为主，你问这些行为有啥用啊？想过没有？是不是？所以你要记住，就是说我们跟我们的孩子哈，我们跟我们的孩子，我们跟世界上的任何人都是这样的。上帝让我们跟他们相处、接触，所有的机会都是用来传讲耶稣基督、圣经真理的机会。OK，要学习做一个好的听众，好的问问题的人，借着对方的这种言行的表现，以问问题的方式，慢慢的了解他现在他到底有什么焦虑啊，他有什么。顾虑啊，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呀？他是有哪方面觉得没有安全感啊？他到底想吸引什么东西啊？等等，你问的过程中，你了解他，这些都是非常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呀，是不是？所以就是我们再说一下，不要不是在行为上。规范你的孩子哈，每一次的行为，你都需要帮助他看见他自己的心，他的动机哈，不光是他，我们自己也要这样去审视我们自己啊。比方说你看你的孩子某些行为，你很愤怒，你也要检查你的心，你为什么他做某些事你很愤怒？ 是因为他的那个事儿造成你的面子上不好看呢，还是给你造成麻烦呢？还是这样的话，还是你很难受，是因为他亵渎上帝了呢？你自己要借着你的这个情绪反应，你来分析你自己的心，了解你自己为什么那么不喜欢你的孩子做某一些事儿。其实很多时候，如果你了解了你自己的心，你会发现你的那个想法就是错的，不符合圣经真理的，是不是？
师母，我刚才瞟见一个问题啊，突然想到，刚才过去就说有一个姐妹好像提问说，她小孩说斯大林是好的啊，说苏联好啊什么的，怎么办啊？我这个问题啊，我就想到我们家跟我们孩子，我们在一起看纪录片儿，谈这些历史人物，谈什么？因为只有真理让我们得自由。也许当你被蒙蔽的时候，如果说，你读我的奋斗啊，为什么当时在今天我用了希特勒这很极端的例子啊？希特勒真的是德国人的英雄啊，他们真实的崇拜他，但是我们把这个人的一生拉开了，他最后把德国带入到给世界带来这么大的一个伤害，灾难性的，就是我们必须来看这个人物的真实。有一部电影啊，就是《斯大林之死》。就是你可以领着孩子去，如果实际上每一个问题啊，每一个机会，每一个孩子的问题，也许我们真的就可以学习。有的是圣经有直接的教导，有的东西是你透过别的学习，你可以自己去找资料。就是我们这么喜爱的人，斯大林死的时候，实在是连基本的尊严都没有，因为他不是神，他真的。很多我们以为大家涂脂抹粉，看起来多么那啥的这些英雄人物，就是个罪人。就是慢慢的，不要让他觉得，因为当一个人崇拜一个人的时候，就像在德国的时候，如果我们身在德国，我们敢攻击希特勒，我们就是跟这个支持希特勒的人为敌。现在这孩子，如果你敢攻击他所崇拜的人，他就与你为敌。文化大革命怎么造成的？所以人性这种恶，你必须跟孩子用一个就是真的开放的方式。你说妈妈去找了，听到你这么说，还挺好奇的，到底想看看这是个什么人。说哎呀，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原来这人手里几千万生命啊，
对
这
呀，
号杀人犯呢。开开
对
玩笑，
呀，
让孩子们从一个侧面觉得，他所以为的那个，只是真相的0.1。不知道的那部分才是真相，好不
是
好？我想
的，
到这个
对，
图了，嗯。
对，好，非常好。刚才金金师母说的特别好，我稍微总结一下，就是如果你的孩子像有一些非常荒谬的观点，认为希特勒很好做。或者认为斯大林很好，崇拜他，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方面就是他不知道真相，不知道事实，第一哈。第二就是他知道了事实，但是他自己的标准是敌对圣经真理的。OK，所以这两个你都是可以帮助他。第一，你要去找真相啊。斯大林刚才这个，金金师母讲了，在他手下死了几千万人，你要明白苏联没多少人呐。几千万就是他的百分之多少啊？明白吗？第一，第二呢？你知道斯大林的情人儿，那斯大林最后跟他同居的那个女人，觉得斯大林太可怕了，他实在受不了，自己举枪自杀，还留下遗书控诉斯大林多么邪恶。斯大林的女儿也是逃到美国，因为她也觉得她的父亲像个魔鬼一样。OK，这些都是数据哈，就是你可以，就是说你自己要上网查啊。你现在的虽然国内铺天盖地的都是谎言，但是你如果注意一下，时不时这些自媒体、个人媒体也会弄一些真实的东西出来的哈，包括列宁哈。如果你了解列宁的话，列宁、斯大林是我们共产主义的老大哥哈。列宁最近他的这些所向，在原来的苏联哈，也就是原来的苏联的那些各个国家，已经全部都被铲除，基本上都被铲除。而且这个列宁现在被定为被苏被 俄罗斯定为俄奸，啊，就像我们说汉奸一样的，俄奸卖国贼啊，所以呵呵他们自己也都在苏联的话，现在中国到苏联留学做生意的人多着呢，应该这些信息不是封闭的，很容易在国内搜到的哈。
好，
好，今天就到这儿。